九世纪之前，这个罗马大军就攻占了巴勒斯坦，开始了这个欧洲一统的大业。就在我出世成长的时候，该撒雅古士督成为了这个罗马的皇帝。所以我出世的时候可以说是一个亡国奴，就为了要有效管治这么大的罗马帝国，罗马皇帝派遣了一些分封王，或者是指派一些分封王来管理当地的地方。我出世的犹大地呢，就是由这个大希律王做这个分封王。大希律王呢是以土买人，以土买人呢即是旧约的以东人，亦都是以扫的后裔，跟这个雅各的以色列民族是有少少不同的。意思是说这个分封王呢亦都是属于外族来的。除了分封王之外，罗马皇帝都指派了一些巡抚来到去监管每一个属地。我小的时候就是这个居里楼作这个巡抚。另外到我晚年的时候就是本丢比拉多成为巡抚。虽然罗马有很强大的军事力量，他征服了很大片土地，但因为他本身的文化是较被他征服的希腊帝国为低，所以罗马帝国一路都保持着这个希腊文化，包括这个商业旅游的共通语言都是用这个希腊语希腊文。至于罗马的官方语言就是这个拉丁文。罗马政府都容让各地人民保留自己的民族语言，所以巴勒斯坦犹太人呢都是讲这个亚兰文。亚兰文是一种很古老的言语，跟这个圣经里面所用的希伯来语是非常之接近的。或者介绍一下我丈夫，相对于现今的社会呢，2000年前的犹太的妇女呢很早就结婚了，一般呢14、15岁就会出嫁。当我10几岁的时候呢，我父母已经将我许配了给一位拿撒勒的同乡，他同样都是属于犹大支派的，他是大卫的后裔，原籍伯利恒，因此伯利恒呢亦都称为叫大卫之城。他叫什么名字呢？他的希伯来名呢就叫 Yosef。 愿大家不太懂读呢，有机会找一下邝炳超牧师教我们怎么读啦。至于他一个希腊文呢，希腊文的名称呢就叫做 Yosef， 就跟这个中文约瑟呢就很类似，中文我就叫做约瑟啦。他名字是有意思的，好像中国人的名字一样啦。约瑟的名字呢就叫做神必加添的意思。神比约瑟不单只有一个敬畏上帝的心，他还加添了约瑟很多儿女。约瑟的职业是什么呢？是工匠。有很多人呢以为他就是懂斗木，所以叫做木匠，其实呢有少少误解了。他的专职呢就是用石头来到建造房屋啦，都懂少少木工的，所以呢一般来说我都叫他做工匠啦。至于我的名字，差点忘记了介绍我是谁。刚才提到我是个犹太人，我父母呢就给我起了个犹太人十分普遍的名字。希伯来语叫做 Miriam， 都是一样，想读准一点找个邝牧师。原拼音呢就叫做Miriam， 或者我们看看这个中文就米利暗啦。咁一提到米利暗个名字，大家会谂起咩啊？摩西啦，系咪？咁同埋呢一个佢嘅家姐，就米利暗啦吓。摩西米母亲米利暗，因为米利暗佢喺历史里边咧系顺从佢父母嘅吩咐，咁静静地去跟随住呢一个摩西，照顾住摩西，所以佢成为呢个以色列民咧家传户晓一个顺服的典范。时至今日呢，米利暗这个名字 Miriam 这个名字都成为犹太人里面最喜欢给女孩子改的名字来的。米利暗这个希腊文 Miriam， 中文叫玛利亚， 其实佢都有意思噶，好似正话约瑟嘅意思，神必加添。米利暗嗰个名嘅意思咧，仲更加丰富，有三个好唔同嘅意思。一个就系苦涩，好 bitter， 好苦涩。第二个咧就系海中嘅一滴，意思即系话咧好微小。第三个意思咧就系蒙爱。咁其实呢个名字咧就成为我一生嘅写照。我一生遇到好多好苦涩嘅时刻。但上帝没有因为我的卑微而忽视我或者忘记我，他常常的爱惜我，顾念我。正话讲过，圣经里面以色列民或者犹太人很喜欢用玛利亚做名字的，或者米利暗做名字的。其实呢，我生平里面都遇到很多不同的玛利亚。第一个玛利亚呢，就是抹大拉的玛利亚，他见证了我儿子那个受死啦、埋葬啦，甚至乎佢嘅复活。另外一位咧叫小雅各嘅，喂 ，sorry， 翻翻转头，系啦，小雅各嘅母亲玛利亚。咁小雅各嘅母亲玛利亚咧，亦都系甲罗底嘅妻子玛利亚。佢同抹大拉玛利亚一样咧，都系见证咗耶稣钉十字架。第三位就伯大尼嘅玛利亚，呢个大家可能最熟悉啦。就是用香膏抹耶稣的，亦都是马大和拉撒路的姊妹玛利亚。最后尾玛利亚就是马可的母亲，这位马可呢，就是写了后来马可福音的马可。正话讲到，我是一位很平凡的母亲，但是却拥有很不平凡的经历。当许配了给约瑟之后不久，还没有成亲，忽然之间有一日，天使加百列向我显现。加百列话咩咧？佢话你要怀孕生子，要俾佢起名叫做耶稣。这个实在嚟得太突然啦！我马上就回答：我仲未出嫁，点可以有呢件咁嘅事咧？我心里边谂：我点样同我家人交代咧？约瑟点会点样睇我咧？佢会唔会休咗我咧？我还未出嫁怀孕，会使到我家人和我的丈夫蒙羞。天使继续说，圣灵要临到你身上，至高者的能力要荫庇你，因此所生的圣者必称为神的儿子。瞬间我不明白上帝的安排，亦都知道将会面对很多人的毁谤或者其他人的误解，甚至有可能被指我是行淫，要用石头打死我。但我相信上帝的旨意是美善的，所以我只可以信服。跟着我回答加百列说，我是主的侍女，情愿照你的话成就在我身上。我的未婚夫约瑟是一位正直良善的人，他知道了我未婚生子、未婚怀孕的事，他为了保存我名声，他没有将这件事公开，来到明明羞辱我，但他暗地里面这想，他说我将会静静地休了这个太太。好在后来天使和我丈夫约瑟显明了，讲明了这件事，结果约瑟都信服了神的旨意。正当我担心我不知道怎样对我未婚夫的时候，上帝已经有他的安排，为我预备了一位敬畏神、默默听从神吩咐的一位丈夫。过几个月之后，罗马帝国要进行这个人口普查。当时罗马皇帝他该撒古士督，他吩咐所有犹太人要归回各城各乡，来到报名上册。约瑟正话讲过是属于大卫的后裔，原籍伯利恒的，所以他就带着玛利亚来到称为大卫之城的伯利恒去报名上册。那时候产期已经到了，因为很多人在路途当中要回乡报名上册，所以各地方的旅店、客店都全部没有房间了。好彩约瑟找到一个马槽，我就只好在马槽里面生下我的头胎儿子。瞬间天使曾经跟我说，我所怀孕所生的是至高神的儿子，神要将他祖大卫的地嘅位俾佢，佢要作雅各家嘅王，直到永远，佢嘅国都冇穷尽。 但是为什么一位继承大卫王座的这一位人，这位婴孩不是出生在皇宫那里，神的儿子竟然是无寝首之处，实在一个很大的讽刺。其实我都没有期望有什么皇帝式皇宫式的豪华地方，我只是想我的婴儿我的孩子有一个良好卫生环境的地方，给我的小孩子安全的健康的来到诞生。瞬间在这么恶劣的环境底下，忽然间有一大班牧羊人来到渡河。开始的时候我以为当然是我老豆，他通知他的同乡牧羊人来祝贺，好像大家一样，将当你们荣升这个公公婆婆爷爷嫲嫲的时候，都不知道多兴奋跟人讲，你看 我孙多靓仔，看我孙女多得意。原来后来我发觉到呢，是天使向牧羊人报信，而牧羊人呢就根据天使的指示呢来到马槽寻找耶稣。除了这个野地那些牧羊人之外，在遥远的东方都来了几位智者。他们的智者不单止博学和充满智慧，还懂得去观测这个星象，是真正的博士，不是好像你们当中那些什么都不懂的也都叫做博士。他们不单止擅长这个观星，还跟随着这个星光的引导呢，就来到伯利恒城，带了一些很贵重的礼物，包括黄金、乳香、没药，为要敬拜刚刚出世的新生王。但他们这件事情很快被希律王知道了。希律王他被称为犹大人之王的，他听到说有新生王出来，他恐怕这个人会不会威胁我这个分封王的地位呢？他就下令将伯利恒四境所有两岁以下小孩子一概杀掉。幸好主的使者在梦中告诉约瑟知道希律的计谋，我们就收拾这个行装，只好再次踏上这个颠沛的旅途当中，带着婴孩去逃命，走去南边的埃及地方，逃避这个希律的杀害。有人会说你们当然将博士给你们的礼物拿去二叔公那里举了他，而是做盘村，然后在这个埃及的生活。其实大家不需要考据这些问题，因为我想告诉大家，上帝的供应是永远足够的。跟着我在埃及过了没多久，就听到消息希律已经过身了，他在公元前四世纪，对不起，公元前四年就过身了。那我们于是返回这个以色列地啦。但后来听闻到大希律的儿子亚基鲁接续了他父亲作为这个犹大的分封王，我们就不敢返回耶路撒冷那里，对不起，我们不敢返回伯利恒那里，而返回这个拿撒勒。因为当时拿撒勒的分封王呢，就是这个大希律另外一个儿子叫做安提帕。而安提帕并没有遵从他父亲的命令去杀害这个小孩。那耶稣就在这个拿撒勒那里度过他的童年。当我们看到恶人当道，似乎恶势力笼罩着我们四周，我们会质问究竟上帝在哪里？而其实上帝是仍然掌权的，只不过在他预定的时间他才出手，恶人必定会被剪除，黑暗不会永远是黑暗，上帝所兴起的光必定要来到。当耶稣出了世之后四十日，我们就按照这个摩西的律法带耶稣上到圣殿，要将他献给主，就根据这个摩西的律法，凡投身的男子必称为圣。在圣殿里面，我们碰到一个老人家，他叫西缅。这个人又公义又虔敬，他好像很多以色列人一样，一路都是等着以色列的安慰者出现。当他见到我手抱着婴孩，他就马上用手接过来，称颂神说：主啊，如今可以照你的话 释放仆人安然去世，因为我的眼睛已经看见你的救恩。瞬间我不是很明白西面所说的话，但我很开心有人为孩子祝福。跟着西面又说，这个孩子要叫以色列中很多人跌倒，很多人兴起，你自己的心亦都要被刀刺透。我只不过是个平凡的母亲，我只是盼望我的孩子能够健康成长，我不希望因为儿子的缘故要面对极大的伤痛，甚至乎自己的心亦都要被刀来到刺透。当耶稣十二岁的时候，根据犹太人的规矩，他已经成为了一个成年人，可以参加这个献祭，所以我们带着耶稣按住这个逾越节的规矩去到耶路撒冷。到了节期满了时候，我们就回到拿撒勒，但是孩童耶稣依然留在这个耶路撒冷，我们以为他跟其他的人群当中，所以我们四围找他，在亲友当中找他，结果一路都找不到，没办法只有再回到耶路撒冷。过了三日，我们发现他原来在圣殿里面坐在这个犹太人的教师当中，一面听一面问。我和约瑟都觉得很奇怪，于是我对耶稣说，孩子，你为什么这样做呢？你看你父亲和我都非常焦急，到处找你。耶稣却这样说，为什么找我呢？岂不知我应当以我父的事为念么？意思就是说，他是要关心天父的事情。但是我们不明白，当我回到耶路撒冷之后，我心里面总是记挂着这件事。没错，作为人的父母，我们都很希望我们的儿女在我们身边，但我们不要忘记圣经的教导，儿女是耶和华的产业，我们只是受托的管家。虽然我不完全明白我仔耶稣所说的说话，但是我依然信服上帝的旨意，并将这一切的事都存在心里面。我差点忘记我还有其他仔女，除了耶稣之外，我有雅各、约瑟、西门、犹大，还有两个妹妹。约瑟是一个很卑微的工匠，收入微薄，要养这么大一个家庭实在一点都不容易。但正如前面讲过，上帝的恩典总是够用的。时间过得很快，耶稣很快已经到了30岁了，他招聚了一些人去跟从他，成为他的门徒，教导他们有关上帝天国的事情。正当他在加利利教导门徒的时候，我们带着的兄弟去探望他，但因为人很多，没办法进到里面，所以我们找人帮手跟我们通传，看啊，你的母亲和你的弟兄在外面找你。耶稣却回答说，谁是我的母亲，谁是我的弟兄？跟着他四面望一望，就对坐在旁边的人说，看啊，我的母亲，我的弟兄，凡遵行神旨意的，就是我的弟兄姊妹和母亲。耶稣的回答好像很不近人情。作为一个母亲，我们真的很渴望儿女成日在自己身边，也都渴望自己儿女好像其他仔女那样来到陪伴着父母。但我渐渐明白到，在天父的家里面，我们都是他的儿女，我们都是他的弟兄姊妹。在世上面，除了作为别人的肉身母亲、肉身弟兄姊妹之外，我们都可以成为其他人的属灵母亲、属灵的弟兄姊妹。有一次我和我仔和一班门徒被邀请去到这个加利利加拿一个娶亲的筵席那里。当我留意到酒就来喝完了，我都不知道为什么，我另外我爷我仔嗰度同佢讲话，佢哋冇走啦。耶稣好奇怪嘅反应，佢哋冇走与我有咩关系呢？我嘅时候仲未到，意思即系话佢哋冇酒饮，同你同我有咩关系咧？使咩我哋去担心呢？ 忽然间我不明白为什么我将这个问题交托了给耶稣，叫他处理。但我似乎觉得上帝有他的安排，我仿佛见到上帝要藉着我儿子所行的来到彰显出上帝的荣耀。于是我就吩咐旁边的仆人，无论他对你哋讲啲咩嘢，都照着去做啦。结果大家都知啦，后嚟咧佢哋饮到最美好、最靓嘅酒。旁边人都稀奇啦，点解主人将最好嘅酒留到最后尾咧？可能佢心里边咁谂，第二次去饮嘅时候咧，唔好太过搏命，留翻啲好酒最尾先出现嘅。耶稣33岁嘅时候，最后一次上去耶路撒冷，要完成天父的旨意。有很多门徒跟随着他，我都在其中。当耶稣被卖、被捉拿、被钉十字架的时候，我和几个门徒站在十字架旁边。那时候耶稣在十字架上面对着他所爱的门徒说：妇人，看啊，这是你的儿子。根据当时的风俗，称母亲为妇人不是代表不敬的意思，是反而代表尊敬的意思。跟着耶稣他又对约翰说：看啊，这是你的母亲。后来约翰就将我接了回去他家里。有时我都真的不明白，耶稣是神的儿子还是我的儿子？当他世上要履行天父的旨意的时候，他仍然顾念我，尽上儿子的本分，照顾年老的母亲。当耶稣离世后不久，我就跟随着约翰去到以弗所度度过我的晚年。一方面，约翰依照了耶稣的吩咐照顾我，成为我的属灵母亲；另一方面，我都以约翰成为我的属灵儿子。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服侍神家里面的人，好似你的属灵母亲，好似你的属灵儿子咁呢？让我讲一个故事，我讲一个故事。当我年轻，70年代在安大略省读书的时候，一个穷苦的学生，好难得才可以买到啲鸡翼尖炒西芹，咁啊以为是大餐噶啦。每逢长假期，我就去到多伦多参加当地的华人教会聚会。咁喺度认识一位姊妹，佢冇结婚，自己冇儿女。佢每次见到我哋呢班孤苦流离、穷苦嘅学生咧，就起咗怜悯嘅心，请我哋翻佢屋企食饭，煲靓汤，煮大餐。呢位叫何思慧姊妹，亦一生喺我嘅祷告当中纪念佢，佢就成为我嘅属灵母亲。好，我哋翻嚟。耶稣被钉十字架之后，第三日复活。他复活了40日，他复活了有40日，仍然在地上显现，跟着升天。升天之后，有120个信徒在耶路撒冷的聚集，我都在其中，还有耶稣的门徒，还有几个妇女，还有几个弟兄，我们都是专心的，都专心致志，同心合意的祷告，一同见证教会的诞生。虽然我作为耶稣地上母亲的角色已经完结了，因为神的怜悯使到我可以成为神儿子所建立教会的其中一员，成为神家中的一份子。我们刚刚听完了这个一位母亲的故事。玛利亚，她自觉是一位平凡的母亲，却有着不平凡的经历。正如她的名字的意思一样，苦涩、微小、蒙爱。她一生经历了很多苦涩，她虽然是微小，但却经历了很多上帝的眷顾。她未婚怀孕，将近产期的时候又要长途去赶赴这个人口登记， 生育了之后不久，又要为了婴孩的性命而逃到去埃及。耶稣为了履行他成为上帝儿子那个使命，而走上这个受苦受死的道路。作为他的母亲，实在很难明白儿子所要走的道路。虽然间我不明白不理解，但都甘愿信服，情愿照上帝的话成就在我身上。各位母亲，可能你都自觉是一个很平凡的母亲，又或者你们曾经有过不平凡的经历，好像玛利亚一样，曾经经历过苦劫，又觉得自己很卑微，但同样的感受到神的恩典，神的怜悯。当玛利亚面对这一切的时候，她有个祷告，她的祷告就说，我心尊主为大，我宁以神我救主为乐，因为她顾念她的侍女卑微，她怜悯敬畏她的人，她用膀臂施展大能，叫卑微的升高，叫饥饿的得饱美食，施怜悯直到永远。愿意我们来做每一位姊妹，包括已经作为人母，或者将会成为人母，无论是作为肉身的母亲，或者作为属灵母亲的，同样以这首传颂千古玛利亚之歌成为我们一生的祷告。可能各位弟兄认为整篇道都是讲给姊妹听，与我无关，特别是坐在钓鱼台那些就可以不需要听我这篇道。其实呢，使女他顾念他使女的卑微，使女 doulos 的字呢，其实是这个 doulos， 即是男性仆人的女性的称谓，叫做 doulos。 一般的圣经呢，或者是传统的圣经 New King James Version 呢，就译 doulos 做这个 maid servant， 叫女仆。但是呢，更加适切的翻译呢，就是有很多本近代有权威的圣经 New International Version、 English Standard Version 和 New Revised Standard Version 都是译做仆人。甚至乎有一本中文圣经叫中文简明圣经呢，直接译做仆人。正如呢，就这个罗马书十二章第一节，所以弟兄们，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那里呢，传统圣经都译做弟兄的，而这个原文都是阿达夫，都是弟兄的。但是呢，更加适切呢，这家近代的英文圣经译本呢，都是叫 Therefore I beseech you， 或者 I urge you、brothers and sisters， 都是所以弟兄姊妹们，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因为呢，当时希腊文呢，是一个很严谨的语文，这个男性女性中性，每一个名称呢，都是归纳了为一个性别的。好像教会呢，教会的希腊文叫 Ecclesia， Ecclesia 是一个女性的。教会肯定不是代表只是给姊妹去，是吧？弟兄姊妹都去的嘛。所以呢，更加适切，虽然是女性的名称呢，都是中性的翻译。那变了呢，玛利亚祷告呢，就成为了是神顾念他的仆人。不如我们就一同诵读这个玛利亚的祷文，玛利亚之歌，成为我们今天的信息的终结。我心尊主为大，我宁以神我的救主为乐，因为他顾念他仆人的卑微，他怜悯敬畏他的人，他用膀臂施展大能，叫卑微的升高，叫饥饿的得饱美食，施怜悯直到永远。愿神在母亲节赐福给各位。